知道，反正几个名将。结果呢，他们带来的军队都是比犹大人多几倍或者十几倍的，结果还是败在他手里。所以这实在有神的同在啊。所以马加比有一句名言，他说得胜的秘诀并不在乎将士的多寡，乃是在乎天来的力量。所以这是他所学到的功课。所以到了主后164年，那个时候刚好呢，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他因为有一个地方他为着要去救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很快就要沦陷了。所以趁这个机会呢，他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耶路撒冷拿下来，而且呢，圣殿也拿下来。所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把所有的那个假的祭司就赶走。那么然后呢，就开始向神献祭。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献殿节，你记得吗？主耶稣在十月的时候，献殿节的时候，修殿节的时候，那主耶稣不是走在所罗门的廊下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个修殿节就是指这个节来说，他们用了8天把这个地方洁净了。所以他们每年庆祝这个修殿节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灯台，这个灯台是9个灯盏的，那么中间那个灯盏是母火，后面旁边的8个呢就代表8天洁净，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变成他们的习惯，所以叫做 Hanukkah， 就叫所谓的光明节。那个大概是靠近什么？靠近我们普通圣诞节的前后。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把那个大祭司废除那天开始算起，一直到圣殿洁净为止，刚好是1300天，那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啊，果然就应验了那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神犹大做上旋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呢，我要激发你的种子，攻击希腊的种子，使你如勇士的刀，那一点都没有错。这一段时间你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等到马加比死了以后，他的兄弟约拿丹呢就继位。那么约拿丹继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记得，那么他就把政治跟宗教的权力就独揽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在那个时候，犹太教里面3个教派就正式诞生了。那3个教派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呢就是爱色列人。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了犹太教中的匠人，匠人所砌的石头那个匠人。所以真正把犹太教建立起来的是这些人。那为什么呢？尤其是自从希腊的文化慢慢侵入到神百姓中间的时候，所有有感觉的人，所有他们认识圣经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跟整个世界，这个希腊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有一般人就起来了，甚至于就在那个马加比以前，他们就有很深的感觉。所以他们呢，一觉得就应该回到圣殿。所以这些人叫做什么？叫哈西定。这哈西定什么意思呢？哈西定就有点像今天的清教徒一样。那如果今天大家到英国到纽约去，你看你特别坐在布克林，有些人呢、那个穿的衣服就很像法利赛人一样，那正统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就叫哈斯丁，大家都知道，他们也以哈斯丁自居。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最早的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的直系的祖宗呢，应该是在什么？在马加比还没有开始以前，你知道已经有一般的人就是他们了。所以等到后来到了什么时候，他们才开始，就是可以说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他们可以说他们发展到了高峰呢？那么你如果再读他们历史，再多读一点点就好。下面其实这个历史不是很复杂的。那么你知道这个亚他，我们刚才讲过那个马他提亚5个儿子嘛，他最有一个儿子叫西门嘛。 那最后那个西门呢也被什么呢，被他的女婿杀了。所以那个时候幸好呢，这个西门还剩下个儿子叫做约翰许尔堪，约翰许尔堪。那么约翰许尔堪倒是很有意思，你要记得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像什么，他像所罗门一样，就是说在他那个时候他的确是把加利利了，什么以图买了，然后通通拿下来，那个所有的版图是自从所罗门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地方的版图像他一样。所以不要轻看呢，以色列到了那个时候几乎到了全独立的时间，不过时间很短，在这以前是半独立，到了后来呢就变几乎是全独立，那么就到这个时候。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么很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演变了下来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记得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着祭司长，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权势比较大的是祭司，很清楚的，所以所有的权柄财富都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所有的牧人中间或者在匠人中间的话，第一个一定是举做大祭司来说，那大祭司来说。那么但是呢，因为大祭司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是罗马人派的，所以这个祭司做完了以后，那么有另外人在做祭司，所以你这个做祭司的人一定要跟罗马有很好的关系，然后你的家族呢就一个一个都是祭司。比方亚拿就是这样，你记不记得他们把主耶稣不是送到亚拿去吗？送到亚拿那里去，亚拿已经不再做祭司了，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跟罗马的关系好得很，所以你看见他自己的家族里面有五个儿子都是祭司，还有个女婿也是祭司。所以你像肥水不流外钱呢，这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推翻那个卖兑换银子呢？因为这个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这个亚拿家族经营的。所以你如果仔细从考古学看他的坟墓啊，看他各方面你找出来那个房子啊，你就知道说那这些人就家财万贯，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人呢到了那个以后，就是自从马加比以后，那么你知道他们就变成非常有权的。所以到了后来政权跟教权就通通是落在祭司的手里。那么祭司因为他是掌权的，所以尽可能要保护他的百姓，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想尽各种办法就讨好罗马。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妥协，没有错。所以慢慢的跟文士就渐走渐远，那文士觉得神的话是不能够打折扣的，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吗，这个祭司长跟文士慢慢就分开了。那么这个所有祭司长这祭司们呢，因为他们跟这个什么跟世界比较靠近，所以他们也不相信有复活啊什么，所以自然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撒都该人。那么撒都该人，这个撒都为什么撒都该人呢？因为这个撒都该人从撒都这个字来的，撒都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嘛。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就是说到了主耶稣，慢慢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圣经讲的祭司长那么很清楚呢？因为到了主耶稣那时候，不光是有祭司长，不光有文士，不光有长老，而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要组织一个公会，就是犹太最高的法庭，这是慢慢慢慢演变来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慢慢慢慢从这些地方演变了，自从马加比以后慢慢独立了，慢慢慢慢就演变，因为你慢慢独立了嘛，你当然自己可以管理自己，所以你有一个最高法庭。那最高法庭是三班人组织的，一个是祭司长们组织的，你就算卸任了你还是这个里面的人成员。所以等到你断定事情判决事情的时候，虽然亚该法是那个时候大祭司，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岳父亚拿还有份，还有别人还有份，所以圣经称这些人加的一起叫做祭司长。祭司长的原文是 priest， 是多数的，所以祭司长是包括当年做大祭司的，还有包括已经退位的， 但是不要忘，退了位的他们的权力还是很大。你怎么知道他们权力很大？因为他们还是在七十议会里面，还是在最高法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牧人，谁是牧人呢？所以非常清楚，这是一般人。还有一般就是长老们，还有一般呢就是文士。所以很清楚，圣经讲的七十议会的时候是祭司长加上长老还加上文士，所以这些人可以说就是带头的人，就是你可以说他们是牧人也可以，你说他们是匠人也可以。那么就在他们的手里面，慢慢慢慢的犹太教就慢慢组织成功了。那么因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因着他们被掳了，现在现在他们这个自从他们圣殿在回归以前，他们因为圣殿被毁了，所以很自然他们在实行上呢，就从礼仪慢慢就转到生活的规范呢。所以从那个又开始，他们就注意三件事情，这个是归回以前，一个是行割礼，一个守安息日，还有一个呢守食物的洁净条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今天你问犹太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他守安息，第二他守行割礼，第三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这个习惯呢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可是呢现在他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刚才讲过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说这个祭司长们，他们的确是很有，我们说财富权力都在祭司长的身上。但是呢因为有一般人他们真是读圣经，这一般人是解释圣经的，就是所谓的文士，然后呢就把口传的律法呢就带进来了。那么还有一般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就是要遵守写下来的律法，还有呢就是口传的律法，所以非常清楚的。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他们就像我们主所说，你们承接遗传就废了神的道。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所碰见的情形，那么就是这些人所给我们看的情形。那么这个是法利赛人。那么撒都该人我刚才也说过了，撒都该人最早提到的时候很简单说他们的见解是跟法利赛人是相反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一班人呢是一面是很靠近世界的，所以就哲学来讲他们是很倾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以他不相信复活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在很多地方呢他们的做法不相信鬼魂了什么，和法利赛的教门呢刚好是相反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些事情慢慢慢慢演变，所以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三个大的教派到了什么时候呢？就约翰·徐尔堪的时候，那时候就完全成型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慢慢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太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所碰到的犹太教，包括列祖的遗传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所以我们才有第十章。如果你读第十章的话，起头你如果读了前面，后来忽然间读了第十章，你就不大懂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读第十章也就会很清楚了。第十章第一节，当吹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铺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好，下面很稀奇，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那么是不是真的没有牧人呢？不是没有牧人，有牧人。但是呢下面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所以这些牧人是谁呢？这些牧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们，在主耶稣以前呢，还没有来到以前。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等到这个三个教派慢慢慢发达以后，他们自然就是领路的人，他们自然就是牧人。但是神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公山羊就比较肥壮的羊，因为我万军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有大象。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呢神觉得这个羊是他的羊，明白吗？那如果我们的神来牧养他们，我们的神当然是好牧人。